那十二个不是总要的原则啊。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讲到启示性呢，它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呢，你要让人家感觉到什么？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什么东西？
爱、
嗯。所以你为晓不晓得为什么使徒保罗要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他讲到你们要切慕，你们要十四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讲什么？你们要追求
爱、嗯嗯，
然后也要
切慕
你们的事，再然后再讲到国语。所以前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爱什么什么什么，当你在国语呢。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不是新约的新约，你会变成旧约。旧约的先知讲错话要被石头打死。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但是呢，我们在 exercise， 我们在操练，我们在运行先知讲道、先知说预言、讲预言这方面呢，如果你没有爱的话。这不是保罗所讲的，
所以
，OK， 嗯，可以同意吧？
同意。
哎，对，一定要带着爱，然后再安慰到就劝。那怎么知道你有爱呢？对方的感受你有没有爱就是了。哎，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明天下午操练的过程当中，假如你对为对方发预言也好。OK， 就是启示性，我们叫做启示性服事也好，他如果没有感受到你的爱的话，哎，那么你的功用就大打折扣。你听我意思吗？哎，我想讲的没太快。对啊，对，我们首先要有个深切的关系，对方是我所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说？不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为他发言？我要做一个调查，如果对方没有信，你可不可以为他发言？可以的举手。好，放下。觉得不可以的举手。你们都觉得可以哈？那我个人的领受是说，我尽量不会，因为为什么呢？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他会把我当算命。我们的神不是算命，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属灵恩赐它的意义是什么？是叫我的弟兄姐妹得到有益处，不是给教外的人。哎，这是我的讲解。因为我有切身的经历，是吧？我为一个不信耶稣的，我跟他发言，还好讲得很准确，他们把我当算命，就找了很多其他的人来。我想说这也是传福音了，不过呢，他们有兴趣的就是说，哎呀，你很会，像那个算命的，然后我想说奇怪，这是一方面一个你讲说副作用也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宁愿多花点时间来造就我主内的。好，这是我的理由啦。好，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们啊为他们有启示性服事哈，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也觉得是可以。就是说，请你可能就先跟他讲清楚啊，我们不是那种算命的啦、卜卦的啦、八字啦，我们跟那个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来源是什么？我们来源是不同的，我们的来源是圣，他们的来源是邪魔鬼魔啊。邪魔鬼魔他们会不会相遇？
会。
尤其在16章有一个保罗的什么一个故事里面，是不是？
嗯。
他有一个侍女被鬼附的，有没有？
有。
然后他会怎么样？啊，砍下圣经了，哈哈。他会算命，他请他的主人得财力，有没有？这样，你说他是什么样子的来源？
鬼魔邪灵。
鬼魔邪灵，所以鬼魔邪灵会不会算命？
会。
会算算不算的准确呢？准确，准确。哎，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用这个人，比如说他说语文很准确，就单单凭这一点来判定他说哦，这个人他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的来源是。而且到这里呢，是有这一方面你要打个问号。不是所有歧视性很强的人，他一定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这样讲要负一些责任，但是圣经上有些讲，有些的记载，像如行在第八章，行邪术的西门之类，他常常会行一些邪术，使人怎么样，惊奇啊，有没有？但是那些会异能的，会讲预言准确的，它的来源不一。所以我们要知道鬼魔有同样的力量，哎，但是呢，总观而言，鬼魔有这种力量，我们的神岂不是比他大很多吗？鬼魔能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更应该更比他们厉害吗？
对。
所以呢，我们以前有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说，哎呀，你搞这些东西干什么啊？好像是跟人家算命一样啊。对我们上帝的认知就太肤浅，他们这些鬼魔会的东西，我们要比他更会，
对
不对？那你怎么讲得通呢？那如果鬼魔都会，那我们基督徒不会，我岂不比下去了吗？我都替我们的神捏一把冷汗了。好，明白啊？就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相信，而且知道。上帝一定是胜过魔鬼，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毁灭魔鬼的作为。现在神的儿子住在哪里？
心里，
那我们一个人，对不对？什么时候呢？彰显神的荣耀，儿子的荣耀出来的时候，魔鬼他一切的法术啊，一切的什么，他们都没有办法胜。感谢主，可以这样跟大家稍微这样讲一下。一些的一种的观念，那我们还会讲到关于品格方面。那我想我先休息一下，我让廖姐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个人的一些经历哈，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啊？聆听神的声音，包括看了医生，我想让她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
我想在这里每一位都是已经都在启示上有一些开启。那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当我们有这样恩赐的时候，在我们一个品格上要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哪一些东西哈。第一个就是说，就像刚刚牧师讲的，灵，的来源有三个，一个是上帝，一个是魔鬼，一个是自己。所以，不是所有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自己看到的东西，都是上帝来的。所以，当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不要说的那么满。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看到就100%是上帝来的呢？好，所以，就是要从很最基本开始。所以，我就大概跟你们讲一下，我神是怎么样，训练我一直到今天。当然，品格上，神会允许很多的环境，不是一直只是在操练看这个意向不意向。那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启示性有两个哈，一个就是说神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的羊听得到我的声音，这个是很 basic， 所以基督徒都应该要听得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意向或听到神的声音，没有什么很大的一起可以骄傲的，因为。本来我们就应该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被创造就应该要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不是我今天特别看到我就比别人厉害，那我就别人看不到，他就必须要听我的，没有这回事，因为所有属神儿女都应该听到神的声音。那只是说我们可能比较敏感一点，比较快被开启。那第二种就是说，在先知启示上有呼召，这个是不一样的。有呼召有执事，这个是主权在神， 也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看了很多的异象，我就一定有这方面的呼召，不是。好，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明白。那么，所以在教会里的时候，甚至你们在别的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也知道要小心。当别人跟我们发预言的时候，如果你会发现就是说，哎，他看了好多好多异象，不表示他告诉你的事情就一定要照着去做，没有。好，那也不是我们看了异象比别人多，我就一定就是先知，那我就可以去掌控别人，因为在圣经讲得很清楚，其实先知有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个性，就是要很顺服。那么当神要用我们之前，他绝对不会不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神统管万有，所有都知道，什么事他都知道，他绝对不会用一个器皿是一个没有品格的人，然后看了一堆东西随便去伤害别人，绝对不会是这样。好，所以他如果我们是越要被神用，我们就神就会有越多的功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环境的功课，那你就要感谢神，因为呢神一定呢就是在我们身上有很特殊的心意。所以如果那我就讲一下我个人神是怎么塑造。有一些人的这个在看就是属灵叫做 HT 哈，这个是天生的，天生体质就是这么敏感。那有些是后天训练来的，好，那我是属于比较先天性的，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很小很小我就可以听到声音。可是因为我不信主，我不认识主，所以我不知道声音还有分什么上帝来不上帝来，因为我根本连真神都不认识。但是我从小就听很多魔鬼的声音，那魔鬼的声音所以魔鬼的声音我可以听得很清楚，非常清楚。反而上帝的声音，我认识主之后，那个声音倒是非常微小，常常要很仔细，就是我要去印证再印证。好，那尤其是当我们要把我们看的 picture 要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的意象要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你一定要自己对这些话语负责，因为我们说的话有权柄。当我们把这些话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毁了一个人。好，所以我个人被训练的时候是，当我认识主之后，神就很清楚，借着很多不同的先知告诉我，那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没有看见什么异象，然后也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因为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我第一件事求的就是圣灵充满，我求了大概一年的时间，非常努力的求，非常努力的求，有一天就在一个祷告会大大被圣灵充满，从此之后我的灵就被神充满打开，就开始对灵很敏。Otherwise， 我以前就是被黑暗世界是占有比较多。那神在过程里当然做了很多的洁净，很多的洁净，内在意识啦，或者是说我常常浸泡在圣灵，所以这些东西就慢慢就剥落。所以我们除了要小心别人给我们发的预言之外，我们也要对我们对别人说话都要很负责。因为今天如果我们其实最知道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的生活都不是很正义，你又怎么，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我们生意的来源真的是从神来，对不对？那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资格把这样的话去告诉别人？好，所以我一开始学习精神生意的时候，我是不会去跟别人讲这些东西，因为我要很确定很确定。所以我是从小生活的小细节里开始训练，从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开始训练起。我开始训练精神生意，我不是开始训练当一个先知，我是训练我的生活里我要知道什么在意。所以我就从很多每个小事，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就问神，就是我之后我去逛街好了，那我就问我要听他声音嘛。因为你如果听，比如说我今天打个电话给你好了，你绝对不会知道是我打来，因为你从来没听过我声音，对不对？那我如果天天打给你，我现在一打你就说啊，廖姐妹是你啊，对不对？我也不需要告诉你。所以天神声也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比如说电梯来了，还没来，那我按了以后，我就说主啊，是右边还是左边？听起来很好笑哈，可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因为左边右边错了，我不会伤害别人嘛。我不要拿着意象的东西去拿这么大的拿别人的 的生命或什么来练习。好，所以我就会问右边左边，然后旁边就发现怎么每次都是对的。好，所以那个声音就会很好，就会很越来越沉，会越习惯在我里面。好，那我当然在生活里寻求很多事，我都是会问神。那问了神之后，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一个很小心的个性，就是说好，你现在听到声音了，比如说有一件事你寻求神，就神告诉你了，不是听到了然后就好了，我看到一个意象，做了一个阴谋，好，神已经回答我了。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个很小心，尤其如果你想在启示上被神用的话，一定要学会就是要小心，要负责。好，所以我做的就是说，好，我第一步就是我听到神声音了，那我就会来问说，主哥是不是你来的？好，那我要有三个印证，如果这是你来的，好，第一个一定要从经文上，就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给你话语，你就这样跟神说，我要圣经的话语，那神一定会给你，因为这个很合圣经。好，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随便求一个，比如说你说我今天要去主日的时候，主啊，求你借着讲台信息回答我，我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你来的。好，然后第三个就是环境的印证，那环境上是不是真的就照着我所领受的是这样子，或者说环境上环境上根本就是脱口而出，没这回事。好，那当然之后当我们生命比较更成熟，那还有另一层要学东西。我现在就是告诉你们最基本一开始 basic 就是这样学。所以每一次即使我们现在看到异象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告诉人家，因为这个声音有可能是我自己来的，所以就如果神秀我就先来问神，主哥是你来的，那就开始来印证，直到自己里面非常的 sure， 我还要问神主，你要我告诉他吗？什么时候？好，那千万不要一直太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一听到就哇，我有感动，神说现在就是要告诉他，在爱心里说成之后，就呼呼呼跑去。那你看呢？结果之后是那个姐妹或那个弟兄受了很大的伤。然后呢，这个就是你可以从这个 result 那个果子里知道，这个不是真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很谦卑，今天在我们犯错的过程里，一定要愿意让神来调整，一定要告诉自己，我是不完全的，我是会犯错的。没关系，我在练习，但是如果人家告诉我是错的，那我就要接受，不要觉得你是不顺服。好，然后就拿着你根本看不到意象，我这么清楚了你还不去做啊，所以伤脑筋就是这种很麻烦，这个是掌控。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性里有这种个性，就更要小心了。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这种个性，比如说我们听到了一个声音，或我们看了一个 picture， 然后 for example 在教会里这种事最常发生，一个先知一定要能够顺服他的牧者，即使我的牧者看不到异象，今天神竟然把我放在这个教会，如果我很清楚，神放我在这个教会，他故意的，神也会常常故意让你的牧者是看不到异象的，他就训练你的个性，看你会不会骄傲。那我的牧者如果看不到，那我告诉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没个看见，你的反应是什么？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个性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像耶稣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被神用。It doesn't matter 你的意向多清楚，你有多厉害，神没有办法用我们。品德最重要，生命很重要。如果我们要被神大大使用，你去圣经看，你要被神大大使用，神一定雕塑。那我们要愿意被雕塑，所以我们要看哦，在我们被按就是说被recognize 怎么说？
确认。
被确认，我们在意向啊或各方面在某一程度已经被教会确认之前，被认可之前，神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很不合理的环境引导你，因为神要看看你能不能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好，也许你看到的是对的，可是神也会故意让旁边人，甚至就是你的牧者告诉你，不是这样，我的领受不是，那他就看你是因为好，我们一个启示好，有启示恩赐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只是一个送信的邮差。那信送到了，听不听是他的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做代表。好，那 我们在现在比较多看到就是不成熟的一些信，看到之后就觉得我比你更属灵，你要听我的，啊，我不管你是不是牧师，反正你看不到，我比你跟我最亲近，我看得最清楚，你看不到，这个教会快被你给毁了，你必须听我的。你有没有发现，神不会用这种人，这种人没有办法被神用，因为牧师他也是一个职分，他是神重用的器皿，在那里带一个教会。他什么？那神立你当牧师就好了，为什么要叫他当牧师？对不对？牧师就是一个教会的头，一个教会遮盖，他怎么会是听你的呢？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正确的观念。第一个，我们要告诉别人以前，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确定，我们再去讲。讲的时候也要很谦卑，就是说，如果我讲的不对，你可以告诉我。啊，告诉你的时候，请不要受伤。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掌控。如果我们个性上有这种掌控，我们宁可不讲，宁可不要，所以直到我们的生命被做成，我们再来讲。那我个人就是，当然就是从生活上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是从我的事情开始学习，我不会从别人的事情开始学习。然后从自己的事，然后慢慢慢慢神经认为，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几年的事情。那当神觉得他可以训练，他可以信任我了，我才开始，可以在教会里。那一开始在教会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神，因为你们都是在一个接受圣灵的教会，所以你的牧者也都是接受。那你们比较幸运，就是你们也常常会接触一些先知，所以神，因为这神。同管万有，他的教会他都同管，他都知道，所以他一定就是你的时间到，他在你身上计划到，他一定会告诉你，所以他你也不用告诉别人说，我有很强的那个先知启示的恩赐耶，然后怎么你们都好像都没有承认我这样子，或者是去找我的好朋友，就是说，你看那个牧师，我是看那个这么准，然后他也不听我的，去结小党，让大家来again。来反对牧师，从这些行为你就会发现这个都是错的。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都很简单，好像我们在外面看都很容易分辨出理，可是这些事常常也会在我们生命里发现哦。那当然我们不小心滑脚的时候也没关系，如果牧师告诉我们就谦卑，原来我滑出去了，那个铁轨，那个火车铁轨滑出去，那就把它再拿回来就好了嘛。我们就是要这么柔软，神才能用我们。所以就是常常在那里面一定要常常告诉自己，我不完全，我看的也会错。所以在练习的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神借着很多的仆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知道我神在我身上这一份，那当然我的牧者他也会知道，那他知道的时候他也会就是会知道神已经做到哪个地步了。那时间到的时候，一开始领受的时候是不会向会众发表的，我就会比如说，告诉牧师我有这样的领受，那牧师他也会去仰望神，那他也会就觉得，对，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这样做。偶尔他会告诉我没有这种感动，那我就说，也许我听错了。那我的个性我会再去问神，是我听错了吗？还是牧师没听到？然后如果是神他告诉我说，比如说是牧师没听到，那我就说，那你还要我去告诉他吗？然后呢，你确我这个声音真的是你来的吗？我就再来求印证，然后呢，我这回呢，我不会去告诉他的，我会这样说，我说主啊，如果这个信息是你要给他的，那你要软化他的心，你要让他自己怎么，你自己来告诉他，我都是这样做，我说主，你要告诉他，比如说。我告诉你们最因为我们是我的牧师还好，因为他会看意象，他会证件，所以呢我们沟通上很容易，因为有神我常常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事情神告诉我了，那我确定，可是比如说我很难顺服或者是怎样的时候，那我就会跟神说，好吧，那你自己去跟牧师说，如果他来跟我说，我就绝对不讨他就会来告诉我， 好，那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尤其我们要告诉牧师，一定都是一些教会事工的事情，或者是某个姐妹有什么状况，我们要为她代祷。好，那如果我跟她讲了，她觉得没这个看见或怎样，那我就会问神，你心意是什么？还要继续吗？还是我已经传好了，我的信送到了，那责任在她，神会让我知道，就是说还要不要再继续？那如果我里面负担还是很重，我还是会试着很温柔的跟牧师讲，不是用生气的，或者是用掌控的，或者是我要离开教会了，好，用这种东西来掌控牧师，好，或者是我就不奉献了，我就不高兴，怎么样？好，不是这样子。那试了之后，如果神已经给你平安了，他说乖孩子，你的工作结束了，好了，那你就平安，这件事就跟我们没关系。所以还有就是我们在平常跟别人发预言的时候，就还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再三的很清楚，人有没有很告诉他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好，因为魔鬼的声音、自己的声音、神的声音，你们怎么分辨？有一种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这个人有分辨出灵的恩赐，所以像我基本上神我信主的第一个恩赐，先知告诉我就是分辨出灵，我根本连分辨出灵什么都知道。可是你知道我们要辨别真钞跟假钞，人家就说一直看真钞，一直看真钞嘛，对不对？可是我不是哦，我是一直看假钞，因为我从很小就听魔鬼声音嘛，所以那个声音我很熟，所以当我信主之后，那个声音不一样，而且都很良善，而且很温柔。然后，那我听了之后，我还会很小心，因为我要一直印证，一直求证，一直求证，因为这个会影响别人。那以前听魔鬼声音的时候，我不用负什么责了，对不对？因为他声音都是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影响好的，后来都是不好的，都是掌控的。然后呢，我因为在灵里听过很多声音，所以那个声音来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分辨。那我们只是要告诉自己，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放在我们心里面，要知道不是所有声音都是神，而且现在这个世代，在末世的时候，魔鬼是非常猖狂的，他常常会用圣经来告诉我们，所以你觉得哎，很合，好像这个很懂圣经嘛，哈，那耶稣进去40天后不也魔鬼用圣经吗？对不对？他对圣经很熟啊，比你还熟呢，对不对？比你我都熟。所以就是一直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听到声音不一定是神来的，不一定是对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我就是对这个姐妹特别的不高兴，我就看到不顺眼，所以就特别很多话，就觉得这个他哪里不好，他哪里不好，啊，这是哪里来的？自己来的，啊，自己的想法就是这样。那么最后我就告诉你们，鼓励你们，就说，就算你的声音都是神来的，100%好了。如果你不是一个有一个神仆人，一个先知启示恩赐的一个品德的话，最后神还是没有办法用，因为你会伤害他的家，你会伤害他的羊，所以神最后就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做，神 anyway 反正神没有办法用。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要分享的，交回给牧师。
那刚刚那里没有说到补充一下，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里面，不是有一种是吗？我们这里面有叫做心思执政，然后他刚刚稍微提到一个执政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腓立比书四章一节，他叫我们切勿嘛，属于的那个事。我们有启示性恩赐的人跟有先知职分的人是有差别的。刚刚廖姐妹也稍微提到一下，但是可能没有讲的比较完全，好，稍微讲一下，有先知职分的是一个认可的，那么他讲出来的话是很有分量的，那可以几乎可以说他所讲的语言是百分之百。那有启示性恩赐的人，那就不一定要看功力了，因为你没有那个职分，但是你有那个恩赐。我们可不可以用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呢？ 绝对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执政，我们可能有恩赐的人都有一天会变有执政，但是可能都要经过很多的塑造啊。那这个当中是有差别，是有差别。有先知执政，他讲的话非常不一样。那我曾经被一些有先知执政的预言，这个预言的准确是让你不得不得。他告诉你几天之内会发生什么事，几天之内很就真的发生了。那个叫做有执政的，他可以讲得这么精准，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好准。那个是有执政的，我们有先知启示性恩赐，不是的，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没有办法像他那样。那先知的执政是谁认可呢？一个教会里面，甚至数个教会同时认可。这个认可呢，要经过一段一而再再而三的验证。那华人当中可能没几个信的，太多
了。主要是因为神兴起华人的比较
快，
像白人就很多了，因为他们比较少嘛。
所以呢，你们都还有机会。
你万一兴起一个先知，不是说噔你就变先知。
这样，有很多人做到，
听过非常多，
很多哈，被误会啦，熬夜啦，
就说恩赐本身还容易，对神而言呢，还比较容易训练，因为他就是给你看见嘛，看见就是看见，但是生命他就要，是需要时间的熬练，所以他要兴起一个先知没有那么快。没有那种速成
快。OK， 所以呢，所以我会讲很快。第一，个人预言服事的时候，你要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的问题。我讲的第一人称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就跟人讲说，神说，你要谦卑，比如说了哈，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感觉？这叫第一人称。你就说，神说你不够谦卑。比如说哈，神说你昨天遭遇的那个不幸是因为你犯了罪。比如说我这样讲。
定罪。
就定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用第一人称代表什么？
谦卑。
是不是？是，你让人家感觉是什么？
高高在上。
还有呢？你用神说来压人，对不对？所以呢，既然上我的课，我就要再三的奉劝你们，或是严严嘱咐你们，绝对不准你们用第一人称，因为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从神那里领受，你用第一人称跟人家讲的时候，你就无形当中，你的后果会，人家会把你当作神的判。所以切记，不能用第一人称。在国外呢，他们通通都用第一人称。哦，我们华人听起来很受虐，但是在华人世界里面，不知道，我们还是不要犯下这一种的，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听了又很刺的，所以呢，不要用第一人称，好不好？比如说，我感觉，我觉得人好像是这样说，你给自己留个地步，不要先说，那你说错了怎么办？你明白我意思吗？不要把自己讲得太满，好不好？你看我在讲什么吗？
明白
哈，不要用就是第一人称，你用第二人称。我觉得神，我感觉好像是这样，你让自己有一个转圜的余地，同时也操练你谦卑，同时你让你也知道， 啊，你只是一个器皿而已，啊，你知道我意思哈？所以，尽管当你成了一个啊，什么先知执政的时候，你尽量都要少用比喻。如果你敢用第一人称，那么人家也可以说你是假先知，因为你讲的没有成就，本来对待你。所以，我真的奉劝大家不要用第一人称。哎，好，这是第一件事要跟大家交代。我们团建里面也有人，有些人会忘记用第一人称，然后呢，我马上就制止他，或者是我在后面呢，就能用一把手指这样顶着他，跳出他的头，他马上就会。他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他是神说，你就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习惯，因为你不是神，明白我意思啊？因为他造成的后果不太好，好不好？你不要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好不好？
好，
比如说我感觉我看见一个异象，我感觉这样子那样子，而不要，你不要把前面通通神那个神说，不是，你不是神，而且通常，我们昨天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们通常意象是看得对的，但是解释怎么样，解错了，或者解的没有完全，或没有成熟 ，OK， 以至于呢，你要表达的意识里面就没有表达的很清楚 ，OK， 你看是看对了，但是表达不完全，好不好？所以给你有一些的完整的余地。切记不要用第一人称。我们当中有个人，他习惯用神说啦、主说啦，有没有？没有哈，不要让我听到，让我听到了后面就一把枪过来。OK， 好。第二，要做一个成熟的先知启示的啊，可以被神使用器皿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这样，是这样。嗯。第二个。
就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嘛，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本身从小到大的认识主以前，甚至我们认识主以后，都还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就会有破口。还有就是说，主中带来很多咒诅，所以被洁净就是一次释放是很重要。那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一次释放神并不是一次就做，它是依照我们的生命可以接受多少啊。就像医生要开刀的时候，他也要看这个人的体质能够承受多久的开刀可以开几个小时啊。虽然他知道可能他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做完，但是因为他的体质不能承受，医生就会把他分开工，开刀到那个他能承受的小时缝回去，下次再来。所以神也是这样子的，他会看着我们生命的程度到了哪里，可以接受到哪里，他就做那一个阶段的释放跟医治。那所以呢，不要认为我们做过一次内在医治以后，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所以就常常觉得我们看的一定是最后我们讲的一定是从神来，绝对不会有掺杂，不会有这种事。到神做成，就是说你，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通常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很多先知其实百分之百都对的并没有几个，好，所以即使我们今天已经被神设立，只有一个，那即使我们已经被神设立，我们已经是先知的职分，也要非常的谦卑，因为我们随时今天很属灵，明天就有可能跌倒，好，所以。何况我们就是一个兄弟姐妹，现在，所以就是要接受内在医治，而且要深度内在医治，然后只要有机会，只要就是说一段时间生命到某个地方，就是还要再做，还要不断的再做，要常常浸泡在神的圣灵里面，因为有一些小的哈不需要神的器皿来做的，他会因为你常常花时间在他的面前。或是常常在这种恩高的聚会里，慢慢这些东西都会脱落，所以一定要让自己一直泡在那个圣灵里面，然后让自己尽量可以让自己一直不 过境前的生活一直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以至于我们的领受不会有尽量让那个掺杂减到最低。
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内耗在圣灵，教会啊，不是这个教会呢，常常有恩高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那他的信息，他的高模呢，就是他的高模可以帮助我们有些部分。我们知道，一知道就像剥洋葱一样，有些时候洋葱剥一层，那另外一层恩高进来的剥另一层。之后呢，我们在有一些比较特定的讲员之下，你会播到一些，另外一批呢就是另外一些，所以要渐进式的。那就像保罗所讲的说，我不以为自己是什么得着的，我忘了忘了标杆举，所以他只会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是忘记背后的成功。千万不要骄傲，不要说哎，我昨天为一百个人预言祷告，每一个都说我准确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昨天啊，今天有新的挑战，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哈，不需要忘记后面的成功，还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意志释放呢，是一直不断。有些时候，在特别我们像我们这些时常在各地跑的，其实我们沾染很多。所以我们自己让自己实际上我们自己还是需要很多的意识。那各位呢，你在不同的场合，比如在教会、不是在公司、在工作的场合、在学校，不同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沾染。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讲过灵转，有些人跟我们回应说他听了很害怕，所以我这次来我一定要把几月数据。这真的是，如果你真正的明白灵界撒旦魔鬼的属性，你就知道。我告诉你，每一个东西你所看见的、你所触摸的，都有可能都是什么？都是有邪灵在上面。但是你要等主耶稣基督到。所以为什么我会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把主耶稣保守？主耶稣基督保守。要告诉你跟我们的主是有权的，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要时常的洁净，要求主耶稣基督保守洁净，我今天有什么沾染？所以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操练，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保守怎么样？遮盖，遮盖。对，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保守洁净，我们就沾染。所以这样顺便跟大家讲，怎么样保守你自己？所以一有机会呢，你可以跟你的你的属灵的长辈哈，他能够帮你做意识释放的最好的，就是认识一个属灵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属灵的代导者，那种代导者就可以进入征战代导的那一种隐秘式的代导者，他可以为你代表，然后看见你隐秘的情况，然后甚至跟你为你来征战。你可以如果你跟他交情好啊，或者是说他的负担就是为我们教会每一位来代祷的那一种的，有呼召代祷呼召的那一种的人，他可以为你做这份，他可以为你做。如果他有好的意识释放的训练，好，因为呢，你都有进当时对不对？大家稍微看一下啊，新加坡个人预言数据。我看完以后，如果你在不同的地方哈，在服侍的时候呢，通常这个我是给被服侍的人。那但是呢，你们如果要服侍人的话，你们也要知道个人是怎样服侍的，好不好？那个有一个电子档案呢，在你那边哈，如果你要的话，就在这边跟我分享。这是第一次来了。那么我很简单的就是有分三大段，一个是事前的准备，一个是现场的进行，然后有事后的专业。那么里面 面讲到有一些啊，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把它变化起来啊。第一个，事前的准备就是在神面前决定自己的心啊，在不是的跟非不是的都要有这样的准备。第二个，不要预设答案啊。啊，我们昨天呢，我们有一个情况啊，有一个丢球跟接球会有一个不太好像。丢出来的跟接到的不太一样，为什么？可能他已经预设立场，可能他在找你祷告的时候，他就是要听到某些的特别的词句，然后他只是遇到那些东西，他听到他就觉得很满足的，那也不错了。但是事实上，你所要表达的东西，或者要传达的事情，它并没有完全的。所以呢，怎么样避免这种事情呢？其实呢，其实呢，就是现场进行的第三项，可以的话，要把它录起来。可以的话，把它录起来。现在 MP3 啊都很流行嘛，对不对？你们手机很多人手机都可以录音的，你知道吗？把它录起来 ，OK， 把它录起来。你万一接错球了，你还回家可以再听一下，好不好？那另外呢，录音呢对。不是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啊，不要有人说他接受了信息以后回去觉得很害怕，他说你受阻他，比如说了哈，然后呢你有录音为证哈，请你听清楚啊，听到的意思是保护双方的啊，那他如果接错球，他现在可以仔细慢慢听，好不好？所以那就很重要了，你们不要讲神说啊，神说啊，他们一直在上面。如果没有安慰到这个劝勉，也通通录在上面了，好不好？我们再看哈，就是
在那个不要预设立场的地方，刚刚牧师讲的是讲到接球的人哈，那在发球的人方面也是一样，就是说当神，我们神给我们意象说，我们就是那个接球。当神发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自己预设立场，去把他的福呢解释成别的东西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会有很多自己来的，因为在我们读圣经、跟我们成长的过程里，我们看到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不是神觉得，也不是神要告诉。那像这种意念式的解，在解这个意象。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空间，好，所以比如说像我在学习的时候啊，我在翻这个意象的时候，那我这样子，好，就是说用意念式的在翻那个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会预设立场的话，你就会把神的东西写错。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自己本身不够洁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段意识这些东西。那仇敌也会借着这个管道让你把它解歪了，啊，所以呢，如果你们就是在这个教会，如果你们有学过，就是有关仇敌的结果，因为他仇敌是很奸诈，啊，像圣经里讲耶稣啊，禁食40天之后他是怎么样试探耶稣，他圣经的经文，就是，所以呢，不要认为就是说，哎，拿了一些圣经经文的时候，我这样子的手禁写的就是对。不一定哦，好，因为当那个魔鬼他试炼约瑟的时候，特别是用圣经经文，好，所以圣经这么大本，它不是用在某一句话，不是用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就不要乱套，好，所以我们在解释意象的时候，也是一层非常要非常小心，非常谦卑，要一直尽量一直问神到很清楚，不要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我们一定是解对。
好，我们看那个事前准备第三哈，我们必须认识个人意愿的特质。A， 个人意愿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所看的，我们所知道的，可能前面有丰丰富富的信息要给这个人，找一两项。好 ，A，B， 个人的意愿有限是渐进式的哈，如果你说升上来要提升，可能会给你做到一个很有权柄的位置，比如说，可能要好几年。就是说人在验证的时候可能要经过这样的时间，那第三，除非神启示 个人的意愿都是有条件的啊，就是我们要有信心与所听见的意愿调和啊。就像保罗所说了，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必须要有信心相调和啊。在神试验我们的艰难环境当中，我们要靠着站立的是服从神的命令。OK， 好，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有些的了解。好，我们再看现场的进行哈。第一就是最好有自己的牧者在场啊，因为牧者是你的歌干嘛，所以你可以随时问他说啊，牧师，我刚刚你说这个东西你觉得怎么样？第二，若是夫妻最好一起接受提醒，因为夫妻是一起的，那彼此夫妻呢可以提醒之间呢，你做到什么样的预言啊？这个夫妻的话，第三呢，你要把它立下来。
真的每一句话都得经过两个以上见证人可确认。
是。就是说，比如说，比如说领受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先知跟，比如说跟别人讲，奉耶稣基督圣名，我觉得有一天你会被应当成为先知。然后呢，他的牧者在旁边，然后他就讲就说，他很高兴跟他讲说，啊，牧师，我刚刚做先知哎，然后他的牧师就说，是吗？我怎么没有这个感受呢？我觉得你要是做教师的 ，OK， 那么你就是那些去了。你不要停顿，一个人这样讲，他心里面可想要当先知，哈哈，有人这么一讲，哇啦，太好了。
好，我可以再举个例子
吗？
比如说，你像
啊，
我们看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弟兄，有一对夫妻哈，有人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一个先知，说他们有全知先知道，那可是从就是他们整个整个生命跟整个就是说属灵的成长过程里，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先知经过嘛，来，这一些年以来，从来就没有再遇过这样的事情，而且看见神整个环境带领也不是这样。可是就是说，就像牧师刚刚讲的，这对夫妻他所有的有人就讲说他们是有职场，那你看很混乱哈，神是不混乱的人 ，OK？ 那你是有什么呢？神在你身上放了什么？他是会跑出来的，啊，他瞒不了别人的。那可是像这个夫妻，他是非常想要全时间呼召，啊，然后就是说放弃世界的工作，他所谓全时间呼召是这样。那后来呢，也是有很大的先知在告诉他，觉得不是这样，可是他只要听这个，所以不知道从哪里听了这个，同时也再也没有 confirmation， 没有印证，就没有确认，没有就是说其他的牧者。有曾或者先知曾经讲，就是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再也没有，就这么一次。所以那一个呢，有可能也是错的。所以那可是他，我看到的就是说，后来他们也不管什么，甚至呢，就是硬照了自己的时间，就是很想全时间，因为他们就是抓住那个神要全时间用他们。那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发现什么都没有成就，所以就用了人的方法。请人家帮他按牧成的牧师，啊，人是很，那个牧师在一个听神声音的教会里，你可以听到神声音。那比如说传统教会啊，说很多教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听神声音，所以都是用人判断，所以很多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歪理的牧师。那只要三个牧师案例就可以了嘛，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找了人啊去案例。那你可以从那个果子里看见，就是说。这样，啊，因为神都没有从环境上看见祝福，资源过来，啊，所以就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先知跟你发预言，然后讲了一个我好喜欢的恩赐，可是怎么从来一直没有出来，啊，然后也再也好像就没有什么人再讲过了，然后也很奇怪，跟就是在你十年后、二十年后，这东西也是再也没有出来过了。好，那你可能就是把它放在心里就好了，不用抓得那么紧，因为它可能就是讲错了。
但是如果同样一件事情，哎，今天有人跟你讲，一个月前同样有人跟你讲，两年前也同样跟你讲了，哦，那就怎么样？还可能是，那这个就是互相的缺缺，好不好？我们再看翻过来哈，从天边的接受纠正哈，如果不是的时候，对方就很诚实的跟你讲。你讲错了，那你就谦卑嘛，好不好？不要说我看得很清楚啊，明明是你撒谎，不要这样子。人家比你更了解，就说，好，那全程参与呢？我就说，你不要，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可能预言我就走了。之后的整理哈，就是说我们感谢啦，再把你录音的内容哈，好好的写一下啦哈，求神明白，让我们明白啊预言的内容，好等等的哈，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我把重点都已经讲到了，好，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进入很精彩的操练部分。没问题。当然是你个人还是要有个人的一些意志，为什么呢？神可以呼召你，你也可以像约拿一样跑。就是说，神呼召你，也许是非常的明确的。可是你可以不要，你可以不要，像神的救恩这么伟大，这么棒，你传福音给某些人，他就是硬的形象，他也明明知道这是真的，他也明明知道这是他应该做的，可是他就是不要，就是在他不要的时候呢，你也没办法，因为神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了，是不是？神呼召我们，但是他就是不要回应，神要给你的，你就是不要，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神呼召你要做先知，你却要去做教师。Which by the way，的确呢，在美国有一个先知啊，他的名字叫做 Ken Hagin， 他自己写书，他就自己讲说，神呢，事实上我应该这样讲，神给他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是做先知，第二个呼召是叫做教师，而且先知是比较大的，叫做 major， 就是主要的，然后次要的，然后呢，他把它倒过来了。他喜欢去做这个，结果神打他屁。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但是神也只好尊重你。想想看，你我都是天上阿巴父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你自己如果有悖逆的儿女，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悖逆的儿女 ，OK， 你爸爸要你做这个，你就偏偏要做那个。那你爸爸哪里没辙啊？那他还爱你吗？为什么会来惹你？你自己要想做什么，跟这个呼召是应该有配合，但是有一些很特殊的计划，你不见得喜欢神给你的呼召，但是神偏偏就要你做这个呼召。那么求神给你同样的感受，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以为耶利米先知喜欢做耶利米吗？哭的先知，你以为以赛亚先知喜欢做以赛亚吗？赤身肉体行走三年，你以为先知以西结他喜欢做吗？左边睡几天，右边睡几天啊，不能翻身。你喜欢吗？现在不喜欢。可是如果神呼召了，你愿不愿意回应？这变成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顺。当然就是说啊，神也很爱我们啊，我们大概旧约的先大概会在我心中出现。
所以我们刚才每一个人都被祷告，也祷告服侍人嘛，哈，感谢主。好，所以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刚才你被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哈，你觉得为你祷告的人，他讲的东西，正是你现在的需要，举手。Oh my god， 这么多，请放下。哇，或者我这样问好了，你被祷告的时候，他所讲的是你从来没听见过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那你同不同意？同意，同意。OK， 请放下。很有意思，好，征求几个人愿意分享的，在你被祷告的，你觉得他讲得很准确，你先愿意分享被祷告的，觉得非常好的举手。OK， 你们两个，你先来。Yeah, 你先来，你分享你被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很好，他为什么讲得很好？
我被服侍的时候，就之前他就说是我那个隐性非常的重，这是我第一次被这样。
隐性。
隐性。
哦，隐性。
因为我非常喜欢哲学，然后就是文学，然后我一直做管理，所以我的隐性非常的重，因为这个职业素养已经养成了。
啊哈。感谢主。
所以这个也是我在时间前一直求神啊，透出我的理性，让我不要在我自己的主观的意识里面，然后让我真的是完全能够顺服你的带领。
嗯。
所以这点很好。
他真的就直接的命中红心。感谢。那还有呢？就这样 ，OK。那谁为他预言？站起来，好，请你站起来哈。讲一下你为什么会讲那个？
我就看到异象，就是因为我还没检查过来，就说多看一下，然后多看一下，就是开始那个人，然后就看到就是那个过来就是一个人嘛，他就拿把宝剑上面，然后四把，然后天使就把他抓住往上提，提了之后提到半空中，那个天使就很累啊。气喘吁吁，
然后他太胖了，不会啊，
不是胖，是重，
重，
很重，就是那个质量很重。
哦，
好，我说这怎么搞的？我说提不上去，他说因为他就告诉他是他的那个思想，
理性，
对他理性太重，
哦，
所以我提不上来。就是他飞的时候不是王飞吗？一会儿扑上扑下，就跟那个。这个飞机好像就是没有拖着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重重重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解释的很好啊，感谢主哦，谢谢耶稣。好，请坐。好，我们讲讲看。
刚才预言的时候，他讲的说是，他说祷告时候说是他看到一条船，船上本身的上面有箱子，然后呢，从天上掉下很多东西到那箱子里面，然后那个小船呢，就后来变成大了。变大船了，然后船在那个海里面行走。这个船从来没有人给我找到这个船啊，船上的料子，那个就是我自己。原来有姊妹跟我讲，就说改变我的服饰，改变我的服饰。后来我说改变什么呢？我不知道。他就说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就是东西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恩赐吧。我想是改变我的里面的本质的东西。我想就是天上掉下来很多神要叫我做的事情，让我操练。所以本来是很小的船，我本来是很小的生命，或者是很小的 好，慢慢操练以后，大了以后就可以自己这样，是的，是不是这样子？
掉下来是什么东西？
没说。
谁为你祷告的？起来讲了，起来
讲。我看到的就是一条，就是我一开始看到的是一个像船一样形状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船，所以我看了很久。但是那个东西里面已经装了很多的箱子，蓝颜色的箱子。
蓝颜色。
对，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他说，我看到一条船，上面装了一个蓝色箱子。我就一看到上面有东西，有箱子掉下来，掉下来，我还以为是我看到一箱在哭呢。哈哈哈哈哈哈！
谁在哭啊？
没有，他以为他看不到一箱，所以那掉下是他的眼泪。哈哈哈哈哈
哈！然后呢？
一直有箱子掉下来，所以我就告诉他说，看见有很多箱子掉下来，我说也许是神会给你很多的祝福，可能是属灵的恩赐，也可能是物质上的祝福。后来就看见那个船变成一条大船，开得非常的稳健，而且是往前开得很快。
好，谢谢你为他解释一下。
他那个船就是弟子姐妹他本身，那就指他的这个器皿本来很小，那里面有蓝色的箱，蓝色的箱子就是教师的恩赐。好，所以神在教导上又给姐妹恩赐，那已经给他了，所以已经在船上。那再来就是神还要再加添给他，因为从天上掉了很多箱子，神会供应他，不是就是除了在属灵上恩赐上，就是在他服事上的需要，所以神会再加添，因为是一直不断在下来，但是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感觉到，你还在下来，还在进行中嘛，所以神正在加添你。那神在预备你，那这个船就越来越大，你的器皿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变大船。那神预备好的时候，神时间到，所以就差派你出去。所以神时间到，但是现在还没到，因为那个船。